好，诸位菩萨，我们要说到自空和他空这里。在还没上课开始之前呢，我总感觉到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诸位来这里是来学习佛法和上课，其他的班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来这里上课呢，你至少有一点样子。那什么样子呢？以前我们在佛学院或佛研所的时候啊，这个进到教室里面，我们就轻声细语的，而不是在这边高声谈笑，或是讲一些世俗华词，这是第一点。这个希望诸位在上课的时候之前，这个能够端正过来。第二点，我来上课教书都准备很多参考资料，这些我都是在之前就预备好了，但是当侍者的来的时候要帮忙一下，我不要说就坐在那没事情的样子，这是第二点。第三，大家来这里上课，我不晓得别的班级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我对大家还算蛮松的。我们没有考试，只有交作业，结果好像作业到现在为止也没几个人交了。大家要振作一下精神。别的班是不是有考试啊？别班有没有考试？都没有。那我们这里毕竟不是正式的学院，不过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怎么说振作起来呢？学的时候要什么预习，之后回去要复习，不要说学了之后就把它丢在一边，等到要上课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这样你永远都不会有进步。好，我就说到这里。可能我们的这个电源线又有一点问题，不晓得。我今天插了这个什么，这个电源线，在我来之前插了不同的电源线，只是比原来电源线安培数多一安培，就现在就没办法充电。我有带两个电池，看等一下能撑多久。我们现在来讲，上礼拜我们说到哪里？75页，啊？还有没有印象？77，应该是75吧。我们讲自空和他空，这里上面讲的自空呢，依照应顺长老他所谈论的自空，这是他所要阐述的自空。自空，这个自空，我们以板书来说，他说当体即空叫做自空。这是自空，这个是自空。那么他空呢，应顺长老他说他这个他空是怎么样？在此法上，由于此法由于空去彼法，这个是他空。所以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空和他空。 当体即空，说它就是自空，也可以说是自性空。但是他空呢是怎么样？他说此法上由于空，空去彼法，所以这个读要这样读，空去彼法。所以这里的空去彼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将彼法呢去除，然后呢使令趋近于近似于空。那这是一种修行的观念，这是一种修道的观念。在印顺长老的空之探究，在空之探究的第47页空与空性这里呢，他就有说，他这里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讨论这种他空呢？他来怎么来讨论这种他空？来，我跟大家解释，他这种学习和讨的这个方式大家在75页的第二段刚开始这里，重点你就写上自空和他空，自空与他空，自空与他空。他这个修法是怎么样？他是好，例如说我心里面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这个疑惑，那我现在要去除这个烦恼和妄想执着疑惑该怎么办？第一个，我先改变住的环境，先住到本来吵杂的这个城市区，我去住到阿兰若处。然后呢，把这个阿兰若处是比较远离人群的，就把这个你在于村落里面村落想把它降低了。阿兰若处人也很少，所以你常常想要看见人烟，跟人相处的这个想法也渐渐的调伏。那么因为居住在阿兰若处，所以调伏住了居住在村落里面接触到很多人的这种想法的这种呢，因为跟村落里面的相处，跟人的相处而引起很多的妄想烦恼执着的这个，就渐渐的给他调伏。这样子呢，村落的想法，村落想是空的，人想是空的，然后一步一步的每件事情都把它慢慢的调伏，然后把它慢慢的去除。然后呢，因为这些事情所引起的烦恼啊、疲劳啊、妄想也就渐渐的淡薄，乃至于去除了。印顺长老说这个叫做什么？他空，懂不懂？这个是我们书里头讲的，对不对？那么印顺长老说这个他空是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哪里？他说小空经啊，小空经啊，出自于小空经，在隔壁段76页。他说这种他空的思想最早见于中阿含经的小空经啊。那么但是印顺长老他认为啊，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他说也是用这种什么他空的。因为在75页第几行呢？第六行，他说唯识学者说空，不论巧妙的解说，如何巧妙也都不能跳出 次他空的圈子。那我有曾经给大家看过，看过什么？解生密经、无自性相品，对不对？那如果说瑜伽师地论是他空，那无自性相品是解是解生密经的无自性相品是唯识学的所依经典，那么为什么应顺长老不引呢？这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看看无自性相品，他在大正章第几册瑜伽部、这里都是论、搞错了，我直接打解生密经好了。解生密经在大正章第十六册经籍部无自性相品，我们看，还是圣义地相品。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自性，这是圣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圣义无性。片计所执性有片计所执相，所以我们说什么相无性、圣义无性是对应到圆成实性来说的。那么呢，依他起性对应到哪里呢？生无性。如果说应顺长老说唯识学者说空，怎么巧妙解说都不能跳出他空圈子，那么解生密经就是在说谎咯，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引解生密经呢？好，这是一点。好，第二点，这个渊源他说从萨婆多部来的，这个他空论是萨婆多部，那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从萨婆多部到唯识法相学派，这可不是同一部哦，这不是同一派，在课本的75页，对不对？那么我只能说的是什么？应顺长老他是秉持着空中的说法和什么中观学派的说法来论述唯识他的这个什么空性呢不圆满，是这样。那依照后面来说，75页导数第二行，以依他起远离片计所执，名之为空。他依他起是自相有，不能说是空。但是最后依他起性是什么？相无性，对不对？生无性，讲错了哈。相无性是什么？相无自性是什么？片计所执性，相无性。依他起性生无性，那怎么后面又有这种他空论呢？跟自性有的论结合呢？好，翻过来76页，这种他空的思想最早见于哪里？中阿含经，中阿含经的小空经啊，我们看中阿含经小空经。中阿含经小空经就是他空论，出自于哪里？中阿含经49卷第190经。好，我们来看看中阿含经小空经。中阿含经在什么？这个阿含部。怎么找不到？怎么找不到？有，找到了。第几卷呢？来， 是在第几卷？49卷啊，对，190，现在是187，对不对？你看190、188，你看190，它这里的小空经主要说什么？我们看这里的空，阿难，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说，我善知善受，为善持也。阿难，彼我所说，汝实善知善受善持。这里小空经所说的空是什么呢？我们看，例如鹿母子堂，空无象马牛羊财物谷米奴婢，然有不空，为比丘众。若此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若此有余者，我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好，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呢，在这个空之探究里面呢，有详细讲。也就是说，这个鹿母子堂呢，现在是有比丘，那么他没有象马牛羊财物谷米奴婢。那如果比丘想要修行空法，那你就默念称想人想，当什么朔念一无事想，由这个样子渐渐使你的烦恼被调伏，然后心渐渐趋于平缓，然后他认为这个叫他空。这是修行啊，这是修行。他先让你的欲望欲念淡薄，然后呢最后证得他的空性。好，这是什么经呢？小空经。那在龙树菩萨所做的大智度论，这属于十八空的哪一种呢？哪一种？有没有给大家看过？这属于龙树菩萨十八空的哪一种空？不知道，不清楚，是内空、外空、内法空，还是哪一种空？这种应该是属于外空的部分，然后由这个来慢慢的使令内空，然后内外空，它是这样子来修行空观。所以这边举个阿难，给阿难举个譬喻说，如鹿母子堂讲堂是空的，这个讲堂里面没有牛羊，但是也不说这个讲堂连讲堂也没有，所以他说在性空学探源说这个叫做空。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要不颠倒的认识真实空，要空其所空，还要有其所有，把握那个不空。好，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那缘起而有的啊，是有；缘起而空，是空。我是这样来看。那么这边接下来继续论述，他说彼空是什么？他说小空经，我们现在是讲他空吼，这个纲领是他空。可以吗？小空经里的他空，他说去除某一些而留存某一些，这个是禅定次第法，称之为空而不能一切空。我是这样认为，是以这个为出发点修习禅法，渐渐使令他空。 也就是使心呢渐渐能调伏烦恼，断烦恼。刚开始你不能一下子就讲真实的空性，或是真实的空法，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先讲？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接受不了。那你必须要不断的什么？不断的给他那个什么鼓励啊、诱引啊，使他渐渐上路以后，才指出他的错误，让他再做转变。这就是天台里面的五十里面讲的什么？他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的，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天台里面，这样子的用法呢，五十八教里面他是这样说：你以诱引弹劾淘汰，最后才直显原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习像他的小空经，他是用诱引的方式，他一步一步的让你这样子调伏烦恼，证入空法，是这样，可以吗？这里呢，他说，但是他应顺长老引楞伽经说，像这样的学习的空法呢，修行呢是很粗浅的、浮浅的空观，那称为比比空。那么真正的空意、空性呢，必须还是要以中观学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唯识学者的空意呢，是以西北印的他空论为本，但是虽然接受大圣的一切法空，但究竟是有隔者。这个正是虽然接受大圣的一切法空，但究竟隔者，这个我不反对。因为直说、直着说和绕着说，毕竟都有说到空性。你不能说唯识学学者说的这个空意呢不究竟，这个我不认为，应该是说法上的不同。那 我前头说过了，应顺长老他是以什么中观学派的这种空性说法为正宗，其他的就不是正宗了。可以了解吗？可以不可以了解？哦，好，现在是讲到76页中间咯。那这里的自空啊，他说是渊源于阿含的，我不这样看法哦。我觉得是渊源于哪里？般若。我为什么这样说？阿含经的思想呢，是大概是佛在的那个时代。还有呢？还有什么时候？还有佛灭度以后，啊，诸大弟子几百年之内还和合一位的那个时代。但是以思想的传承承接性啊，思想的承接性，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我们说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前面呢，有很多大圣经典重新被发掘、被认识、被弘扬。我觉得应该是龙树菩萨是承接这些大圣经典，然后呢，他抉择出以般若经为主，然后开展出来的什么松观大圣。那当然，所有的一切佛法呢，你要这样说，都根源自阿含经，这自然无可厚非，这自然无可厚非。 但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方式哦，从思想上的承接性，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大家有没有带那张表啊？初期大乘佛教是佛灭后多少年展开的呢？有没有印象？啊？六百多。哦，那西元是第几世纪？西元一世纪是不是？哦，一世纪的时候兴起。那也就是说，佛法佛诞生那个时候到佛开始传教，还是佛灭度那时候是西元前五世纪，对不对？好，那就这思想的承接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对。学术界的考证考究也是这样。那应顺长老他有别出心裁，说他是从阿含经里面这样来的。我不能多说什么啊。应顺长老是长老哈。好，所以他说这里的自空是渊源字。好，我们就顺着应顺长老这样说来谈。他说也是渊源字阿含。如杂含经，常空我和我所空，性自而故。这是什么意思？好，现在讲到是第七十几页，七十六页。他说，应顺长老这里下一个暗语，他说，常我和我所是当体即空。不是空外另外有个常我和我所等不空，常我所为什么它是当体即空呢？之所以是即空，是因为性自耳。性自耳是什么？原本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那并不是说为了要去掉我所和长断等等，然后来说这个空，不是。如果是为了去掉长我所而空这个长而我所，那是什么？那就变什么？就变什么啊？是不是就变他空了，就不是自空了？那这个性自耳是什么？原本就存在。好，我们来看看杂含经，看看前后文是不是这样。我发现有一点哦，看应顺长老的东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按图索骥，然后去查他经文的上下文前后含义，然后再来对照应顺长老讲的对不对，这样你会学到蛮多的。那我们看这个杂含经第九卷二三二经啊，杂含经是在哪里啊？阿含部，对不对？哦，阿含部的经典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像剑狱经、蚁狱经，哦，最近常常被蚂蚁咬。杂含经在哪里？它是在阿含部的上还是下呢？在这里，哦，找到杂含经的第几卷、第几经？二三二，二三零，二三一，二三二。而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十，有比丘名三弥利提，往诣佛所，稽首佛祖，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世间空。”好，世间是空。那什么叫做世间空呢？ 什么叫做这个世间是空的？要安怎叫做这个世间是空？哦，佛告三明离体，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是空，常是空，恒是空，眼是空，不变是空，不异是空，这些是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其性自耳。若色眼处眼视，眼处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可。怎么讲到可乐？讲到可乐，我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位年轻人，那打工咧拎可乐，拎这个碳酸水，最后他得什么？少年咧得什么？我还得癌症。哦，卖欧北拎拎小姐，不苦不乐，比一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此性自耳。好，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这是空世间。但是我这样子读呢，我们知道杂含经哈，它对于我们的身心运处界的执着。读这里面条幅，他这个是以这个为主旨的，所以他说眼是空。换句话说呢，耳鼻舌身意是不是也是空？是。眼是，耳是，鼻是，身是，意是，是不是空？是。那么会产生眼耳鼻舌身意识的这些是由于什么而产生的？根源性在哪里？我和我所，哦，这个是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性自耳。性自耳，我刚刚说过是什么意思？原本就是这样。哦，说这个是当体即空，这个是当体即空，或者这个是自空，有没有问题？那我们看自空，自空刚刚就是找不到，那还有一个办法，这里自空对不对？好，大家要看哪一个？性空学探源自空，凡主张自空，这里应顺长老解释什么是自空，此法有，此法即空，这是他的立论原则。也就是什么有而即空，立即就是空的，而不是透过分析啊、认识啊、调伏啊、断除，不是，是立即马上就是空的，对不对？立即就是空的，这个是空中。如果他说在认识论上面，原有故知，他说这样是有中，无实亦知是空中。好，这个是讲空有空中有中之变，那我现在不谈那么多。所以从性空学探源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自空。好，那我们再看，我们都用应顺长老的书来做了解哈，啊，花语香云，自空论，啊，中观是三世幻游者是自空论，余伽是现在幻游者，他空，有着教学上的根本立场，但是在适应时机归宗于世尊本教缘起立场是一致，哎。缘起的论的立场是一致，那你说自空是什么？中观 他空是余且，那余且呢，他说这个他空呢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按照这个说法，这个他空是被楞伽经所贬义的，对不对？说是初二的，那这边讲站在本教缘起论立场是一致的啊，那也恭维安呢啊，是没错。但是就缘起的立场来说，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来分开的，应该是要一致的。只能说对于空的了解有正说，还有什么绕着说，这样子才对。好，我们继续。我这充电器有问题哦，那现在的电池可以撑一个半小时，那撑完以后，最后呢，我们就用板书。好，我们继续中观经论，给他。哦 ，sorry，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充了不同的充电器，然后不晓得是不是呢？好好，先这样哈，我们上课哈。你现在讲到第几页？76页哈。讲义是在第几页？86。好，好，我们继续下去。刚刚我们讲的是自空，哦，杂含经，我们刚刚说到这里，所以我们刚给大家举出杂含经的例子，对不对？我们再来把这个经文详细看一下，找不到杂含经了，记不记得它是大正章第几册？大正章第二册，经号第232经，眼空，逗号，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这个如果要看的话，我们看看，如果要对它做详细解读，应顺长老，哦，他真的是很厉害。他有做什么？《杂含经论》汇编，对不对？《杂含经论》汇编，那我们来看一下，用三迷离题来做搜寻。我看看应顺长老，有比丘名三迷离题，王义佛所，什么是世间？云何名世间？这个是什么？杂含经的另外一个翻译本子。他说什么是世间？云何名世间？眼色、眼视、眼处这些不苦不乐，眼啊耳也是这样，鼻也是这样，舌、身、意益处因缘生受，这纯大苦聚，所以这个是世间，对不对？所谓世间，云何名世间？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叫什么？世间什么？世间空是不是？ 三密离体，这个是世间。再来，世间讲完了，再讲世间空，是不是《杂阿含经》一二七经，对不对？二三二，二三二经卷九第二三二经，一二七，佛住舍卫国其数故人，实有比丘名三明离体。我们看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二三二，对不对？稽首佛祖退坐一面，所以应顺长老编排是这样：往诣佛所稽首佛祖退坐一面，对不对？同样的，往诣佛所稽首佛祖退坐一面，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所以就三明离体这个来说，他先论就什么是世间，所谓世间云何名世间，所以他对于世间的解释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眼处，再来什么意处，眼视到意视，对不对？那世间空，世间空是什么？这些眼空。所以他是对于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是给他去除。那这样子去除，他说这个是怎么样？眼空常恒不变异，那这样子是什么？法空我所空，这是此性智耳。要看是这样看。所以你看，一搜寻三明离体，他把这个出来了，什么是世间？再来呢，接下来再看什么是世间空，欢喜奉行，那可以吗？这个是应顺长老他大智慧的地方，他把他，你看二七五零四零五零八，二七六五六七，九十六，这样编下来，在《杂含经论汇编》里面第十的部分，五蕴相应，我们看，然后应顺长老他前面都有把他讲得很清楚，好，可以吗？如果他这样，这里是编一二二，这边三百二二九，应该是对应到什么？杂含经第二百二十九经。所以你看，好，我知道。他这边，你看比丘三迷离体所问的问题，都是跟眼耳鼻舌身意六路六处，然后他把它弄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主轴一致。所以在杂含二三二经，应该他所说的眼空常恒不变，这个空法，此性智耳，应该就是指这个样子的论述。他并不是指说这个是缘起无自性，他不是指这个的。他有不同的脉络，在哲学上他有这样。好，对对对对，好，我了解。在哲学上它有一个方法论是这样，它这两个是不同的脉络。好，这个脉络是这样，这个是这样。今天 杂含经它所要论述的是什么？对于五蕴身心蕴触界，或是好，我们讲小一点，就是指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眼根啊根还有什么？有三个根触，还有什么？还有四，这三个。那另外一个呢？是直接是什么？啊，缘起无自性，然后空。他明明这边讲的空跟这里的空，它本来是两条脉络不同的，那现在你要把它搭在一起，那中间它所搭起的这个桥梁是什么？你要把它弄清楚这个，不是说这两个所讲的就是一样，不是这样。好，就先说到这。那如果你找到这个搭到一起的桥梁，那自然这两个可以说得通。要这样才对。那这两个可不可以搭在一起呢？可以的，这可以的。但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把它还原，它原本所讲的是这样。啊，这个缘起之性空，它原本所讲的是那样。你先把它弄清楚。好，那么如果说要，像要如果把它对于这两个脉络要把它搭在一起的话，这要另外下一番很大的功夫，然后来学习。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好，例如杂含的圣意空经，无我，无我所，而有因果业报流转，但不是圣意地中有此因果业报流转。杂含的圣意空经在335经，335应该一下就找到，我看看，256 283 335，对不对？343的卷十三，哦，是是是，好，找到。一时什么？这是圣意空经，佛住居留搜条牛聚落。好，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佛就住一个村落，一个聚落。然后对诸比丘说，我现在要为诸位说法，初中后，然后呢，善意善味，纯一满净，泛恨清白，所谓第一义空经是这样。所以这边的第一义空经讲的是什么？ 让你能够泛恨清白。然后你初业、中业、后业能够体会这个善、善意和善位。这个善、善意、善位是什么？哦，诸位哈、哦，对于说《杂含经》它这里面的句逗哈、哦，我跟诸位讲，西贝塔它断的也不是很清楚哦。所以诸位，这个句逗之学啊，你要去学，要看是怎么样断这个断句。初，不然你要这样解读：初善、中善、后善吗？还是什么？我的解读法是，他要让你泛恨清白，第一义空，这个才是他重点。初、中、后，就我们对佛法了解是什么？当然是睡觉、修行什么，初夜、中夜、后夜嘛，对不对？然后你都能够对这个法位了解。那所以他这边讲的第所谓的第一义空是什么？来，我们看云何为第一义空经？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眼不时而生，生已尽灭，有业报而无作，此因灭灭矣。一因相续，除俗术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什么是俗术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无名原形形原事，广说乃至存大苦句。好，这里我们看应顺长老说的，他说无我我所而有因果业报流转世，而不是生意地中有此因果业报流转。好，什么意思？好，讲义啊，好，这是什么意思？圣义帝讲的说，这里面因果业报流转，这是在讲什么？请看77页，应顺长老有讲，他说圣义帝讲是什么？立即的，当体而即的，无我我所而空，这个是生意地。而世俗的讲的主要讲的是什么？缘起因果的相续，就是十二缘起啊，是这样。所以俗术法讲的是什么？世俗地，圣意地呢，当体而即空的无我无我所，这样子可以吗？所以前面无我我所而有因果流转，因果业报流转是，而不是圣义地中有此因果业报流转。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吧？可不可以体会？哎，可不可以体会？哦，应老这一节真的是讲起来感觉会呕吐啊。再来，自空乃是这啊，现在是应顺长老对他做什么？对他下评语。法的当体而明空，而他空是什么？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明空。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哎，擦掉。所以中观所说的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他空论不能承认。那这个是应顺长老他自己的论述了，那我们就不再说，我们就把它念过去。应顺长老他是站在中观学派和空中来说的，他当然是觉得唯识论呢不是这个什么正宗当体即空了，而绕着说没那么痛快啊。 所以他这里讲，因为他这里的他空论就指唯识嘛，他说照着自己意见修正，一切皆空不了矣，这是跟自性空处于相反的立场。那我刚刚也引经来跟大家来证明，那解生密经的无自性相品，那是在讲什么呢？好，后来唯识学者论空，指约就是只讲这个浅去片计所执，不但不能说缘起即空所显，也不能当下确认诸法虚空。也就是说，应顺长老认为唯识说浅去你的片计所执，这个是跟他空论相当的。而中观学派所讲的当体即空，唯识没有讲，唯识没有讲，可以吗？这个论理这样可以了解吗？还是大家还是不傻傻？来，我们看看什么是片计所执。计是哪个计？计较的计。好，我们看片计所执性讲的是什么。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三性，他直接跟我讲三性。三性，唯识中把宇宙万法分三种性质，第一个片计所执性，第二依他起性，第三缘成实性。普遍嫉妒一切法，然后颠倒迷执，认为或有或无，名片计所执。所以去掉片计所执，这样显露它的真实，这个叫什么？应顺长老认为这个叫他空。那其他两个应顺长老没说了，其他两个是什么？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那这边讲的依他起，他说诸法的本体名为法性，就叫真如，遍满十方，具有圆满成就真实法，叫缘成实性。好，依他起性是什么？万法无自性，不能单独生起，要众缘具备，这叫依他起。那按照这样来解释的话，应老说片计所执性是他空，那依他起性呢？为什么不讲？好，这个我们看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再看其他比较深入一点的说法。来，三性，片计所执性，周片嫉妒的意思，这叫片计。所执是指对象，给予因缘性诸法不能看到其本来的真相，而扶起主观虚妄的揣度，加上我法的妄执，所以现在要去除我所，去除对于这个法的妄执，去除这个片计所执性。好，可以吗？好，我们再看依他起，他指的是什么？因缘，一切有为法都依因缘而现起，即心心所必具有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与所缘缘四缘色法，则依息于因缘与增上缘二法。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假有，如幻假有的法，然后它在缘成实性。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都笼统在一起来看，你就觉得应老他所说的，你是不是要怎么样再做观察呢？
我是会做一点小小的。
OK，
他们什么等无间缘是什么东西？
好，等无间缘来了， 来来来，等无间缘，马上为你服务哈。又做次第缘，哎，刚刚谁说次第缘讲得很好？哎，自前念的心法开路，必让而引后念心法的作用。什么叫前念和后念？就是说我们的心常常有很多的思想，这个前面的念头升起来，前面的怎样一念它灭除，后面就立刻升起，中间是什么样？无间的，没有间隔，是相续的。所以前念之心只与后念之心升起，怎么升起的因缘，这叫什么？等无间缘。那么阿罗汉入灭尽定就怎么样？把这个全部咔嚓，他这个跟灭尽定跟无心定无想定不一样哦。好，多讲一点，什么是灭尽定？我每次讲完中观经论回去，我就感觉快要死掉啊，不，现在有在录影哦。啊，就是觉得很累。这三个钟头，这个灭尽定是什么？灭尽心和心所的作用。但是它灭尽心和心所是可以达到涅槃，是断烦恼。而无心定呢？无想定是什么？什么是无想？那就再来看看外道的禅定。他说修行让心心所灭尽的定称为无想定。这个讲法怪怪的。他说心心所灭尽的定，一切心事活动停止。但是外道德的无想定和阿罗汉德灭尽定不一样。外道德的无想定是什么？它的定力非常的强劲，把你的心心所的活动呢全部压住。但是佛法里面阿罗汉德的灭尽定是什么？断烦恼。这不同。好，我们看再回到灭尽定来看。不，灭尽定。他说与无想定称为恶无心定，但是无想定是凡夫所得，此定则为佛与具解脱阿罗汉远离定障所得。所以灭尽定是佛和阿罗汉所得，远离所有烦恼。那么无想定有没有远离烦恼？没有。这就好像大石头压住那个小草，那小草会不会被压死？不会，因为根还在。啊，大石头一拿走，那么小草呢？会不会继续生？啊，是这样。好，唯识中认为，在定中未断灭阿赖耶识，这个就是另外的说法。灭尽定与无想定有四种不同，根据中进路来说，第一，正德之意，灭尽定是佛和阿罗汉所证，无想定是凡夫外道。第二，灭尽定求出世功德，什么是出世功德？涅槃解脱。 无想定呢，求世间乐果。什么叫求世间乐果？就是还没有出三界，然后就是一直在这个定中很快乐很愉悦，他们所追求的是这个。还有感果与不感果之意，灭尽定无漏，不感三界生死果报；无想定有漏，感得无想天。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再来搜寻什么叫无想天。好，灭世，灭尽定可以灭第六世，断第七世卵分。无想定灭第六世分别，其他诸邪见未能断。第四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不是专学唯识。好，可以不可以？那我们来看看无想天。现在有在录影，拍谁拍谁？以前在学讲经，啊，这样稍微这样打呵欠，都是被骂。无想天，我们看是什么？修无想定所感到的果报。生此天呢，念想灭尽，仅存色身之不相应，称为无想天。外道婆罗门最高涅槃，不，这个应该不能用涅槃了，只是说外道婆罗门升到最高的天处，寿命五百大劫。那他是在四禅天还是四空天呢？啊？你怎么知道？有背过？那是四空天呢？为什么他是不在四空天？啊？对对对对，他还有什么色身？所以是在四色界四禅。